上次我们结束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到说创世纪里面啊几个重要的人物，那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可能是亚伯拉罕啊。那亚伯拉罕上次他就看到说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啊，但是神说不是，神要的不是以实玛利啊，神是要他跟撒拉生的啊。所以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他们生出了以撒啊。那以实玛利呢，就是代表凭着自己的力量所生出来的啊。那以撒是什么？以撒是怎么来的？大家记得吗？
凭着应许。
哎，凭着神的应许生出来的啊。好 ，OK，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我们今天过生活，到底是都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干呢，还是说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啊？神要我们啊、过以撒这样的生活。所以在下甲呢，下甲是预表啊，就是代表旧约；撒拉呢是代表新约，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旧约的精神就是神给我们一条命令嘛，但是我们要自己去遵行。新约呢？是神给我们命令了，但是呢，神在我们里面活出这条命令来啊，是靠着神的力量啊。OK， 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好，那接下来呢，亚伯拉罕他现在不是两个儿子吗？就很好啊，对不对啊？不过一个不是神要的，一个是神要的。那现在亚伯拉罕他要经过一些考验了，神在他身上就有一些剥夺。第一个，他要把那个以实玛利挪去。这个是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他们断奶的时候大概也是好几岁了啊。大概三五岁了，好，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那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宴啊，摆设丰盛的筵席。那时候呢，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啊，夏甲是哪个？对不对？后面的对，这个夏甲啊。然后呢，夏甲的儿子啊，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是这个啊，这个是。这个
以
实玛利穿绿色衣服这个啊，好，他在戏笑，戏笑什么意思？就他在嘲笑，他在嘲笑这个以撒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拉看见了啊，撒拉看见了，那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啊，哦，你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那这个亚伯拉罕听了就怎么样？很高兴啊，他很忧愁，对不对？那两个都是我的骨肉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赶出去呢？结果后来神怎么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听撒拉所说的，因为真的只有以撒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啊、哦。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很顺服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哈、哦，就拿着饼跟一皮带的水呢，就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头上，就把孩子交给他啊、哦，就打发他走了。夏甲就走了啊。哦这个事情，这个、故事我当时实在是很不理解。我说亚伯拉罕又不是没钱的人哈，他如果要他们走的话呢，要给他们一大堆的这个财富，对不对哈？好几这个一整队的这个骆驼哈，这样子打发他们走才对。但是就给他们这样子，就走了啊，走了。那但是后来看到哈，神就亲自照顾这个以实玛利啊，让他的后裔也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甚至于到今天啊，谁啊，阿拉伯人啊。据说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嗯，但是阿拉伯人就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对这两个种族哈、啊，常常在那边征战啊，所以这个当初亚伯拉罕所造成的一个错误了，但是他后来也顺服神，就是真的是就是把这个夏甲他们哈 啊就是赶走了。那我们今天就觉得说，神为什么做这种好像没有不近人情的事情？这今天是要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生命啊，要被赶出去。我们今天只有说靠着神的这个恩典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要跟这个以撒一样哈、哦，单纯的是从神而来哈、哦。所以他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picture 哈、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过啊、哦。所以旧约呢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代表的含义哈、哦。好，那接下来呢，更大的考验来到了哈、哦。好，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个把他献为燔祭是什么？就是把他烧了啊、哦，烧了对不对啊、哦？这个烧了。那这个好了，那结果亚伯拉罕的反应呢？ 你看哈，他说他那时候住在别斯巴这个地方哈、啊，他说你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地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哈、啊，啊，要献祭。结果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就带着以撒动身了啊。这条路啊，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就是他们今天 UBC 走到 Ephesus 啊，要走3天哈、啊。那时候这个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走3天啊。所以这个摩利亚山是一座很特别的一个山哈。啊，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山，1000年之后啊，神叫所罗门在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呢都是到这个圣殿来敬拜神，位置就在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啊。2000年之后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钉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好，那好，那时候亚伯拉罕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这个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是那个圣殿的位置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传统上说来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地方哈、哦。那后来也有人说，也可能在右边这个地方啊、哦。那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在这个城外啊、哦。那这个地方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的地方啊、哦。好，那就跟所以他这个当时的那个献祭啊，跟后来这个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有相连带的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了。那个就会帮我们读好了啊。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对，这3天对亚伯拉罕来说是煎熬啊。那撒拉呢，完全被蒙在鼓里，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就把儿子就带走了。亚伯拉罕向着神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把他的太太原配以撒的母亲撒拉蒙在鼓里？
他
就阻止他了。哎，对，对，他绝对会阻止的，拼了命都要阻止。
说嘛，说你动他一根好了，我跟你拼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就不跟他商量就走了。但是这3天对亚伯拉罕来说哈、哦，这3天啊、是一个
煎熬，
对。但是以撒在他眼中已经死了啊。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一顺服一踏上路的时候呢，以撒在他心目中已经死了啊。接下来呢，亚伯拉罕呢，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你看这个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多大？100多岁啊。他因为他
110多岁
啊。那时候以撒年纪多大？至少10几岁，对不对啊？因为他可以把柴火放在他的身上啊，
背得动，
对，所以他年纪也是不小的，有人说甚至于可能到30岁了啊。但是他这边讲说这个童子嘛哈、啊，这个童子啊，这边有人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所以10几岁到反正年轻人就对了啊，会在他身上下手。但 anyway， 这个地方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是已经把他捆住了哈、啊，准备要动手拿刀要杀他了啊，那。以撒怎么没有反应？很奇怪，对不对？以撒难道打不过这个100多岁的一个老头啊？他把他绑起来，他就很乖乖的被绑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以撒的一个特质啊。好，接下来他说天使就显现了啊。然后接下来，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啊 ，OK， 所以啊，亚伯拉罕的顺服带下一个什么更大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考验啊。那亚伯拉罕对神为什么会有对神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圣经里面说他的信心是什么哈？
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啊，所以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献上，他心里头的想法是怎么样？
第一，他有 understanding， 他知道这位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在100岁的时候，撒拉在9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了，所以他认识上帝是死无变有，根本不可能有自己跟原配生出的孩子啊，所以他是死无变有，而且使死人复活。因为90岁跟100岁的老夫妇，那个身体等于说是生殖的能力等于说是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他竟然生出孩子来，所以他这个是第一次的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啊。好，他现在经过第二次的考验了啊。第二次的考验就是说，好不容易神得从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得到了这个孩子，可是到他正是很活泼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10几岁的时候的小孩子非常活泼，对不对啊？ Teenager 哈，现在却要把他还给神了，嗯，要把他杀了。那他对上帝的 understanding 是什么？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相信这个儿子会不会死的，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如同神在他自己和他原配身上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他真的相信他的儿子会从死里复活的。
你看那个以撒的以撒对于这个要被宰杀的那个反应哈，你可以看得出来以撒是一个非常
顺服
非常乖的一个孩子。
嗯，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很皮啊，巴不得把你就塞回肚子里面不要生出来，对不对哈？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就让人家非常的疼爱的。结果那个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孩子要从亚伯拉罕身边拿去呢？这个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神为什么要这样试验亚伯拉罕？
看他心中最爱的是谁。
对，要到底看他心中最爱的是谁。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不要让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偶像。
对，
对不对？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东西，神不是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自己抓一个东西，我们会把它当作我们的偶像。但是后来说，原来不是神不要我们这个，所以神要赐给我们另外一个。但是呢，虽然这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爱到一个地步呢，我也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偶像，爱他超过爱神。那这时候神要我们有把这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呢，那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我不再因着这东西啊，我被拦阻，会被捆绑，以至于不能来跟随神、顺服神。当我们把我们心中最爱的，甚至于是从神来的，奉献给神之后，你知道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所以当神把以撒还给重新还给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的关系跟过去不一样。
对，
这时候神要呼召以撒说，以撒你要去非洲传道。亚伯拉罕说，哎呀，好，舍不得舍不得，不会，因为以撒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他现在他说，神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就是要顺服神，对不对？今天我可以说我像小恩啊，然后哇好爱，对不对？好，
因为只有一个，
对不对？而且是神圣之羊。我们那时候本来也没有想说要生小孩，后来就是不小心生出来了。那知道说是神所赐的，神所赐，所以我们叫小恩嘛，我们晓得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也要让他去让人家晓得神的恩典。但是不是因为说他是神所赐的，我们就把他占为己有？然后呢，神今天在他身上说，小恩你要去哪个地方，要干嘛哦？那我们说，哎呀，不行不行，神啊，这样不行，哦，不会，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
割礼，没有割礼，
不可以让任何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神在那个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就是这样啊，哦。然后不仅这样子，他当他顺服之后，你看到神给他的祝福更大啊，哦，更大。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哦，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不是只是多而已哈，而且你的仇敌，你的子孙还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就你的子孙能够去征服仇敌的，这个仇敌是后来讲到撒旦啊，哦。然后呢，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后裔就是基督哈，单数的，
嗯，完全是为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听从神的话哈，你看带下来的这个结果哈，跟祝福有多大？你从亚伯拉罕身上可以看到啊，哦。好。那还有一个更奇妙的哈，你看到哈，今天我们看到以撒，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跟基督做一个对照。其实以撒就是预表基督，哎，为什么
完全顺服？
你看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基督呢是神
的独
生
爱
子啊。以撒背着柴哦上摩利亚山，对不对？刚刚接那个图照那个图哈，
嗯，
基督呢他背着十字架上加略山啊，其实这两座山是差不多位置啊。以撒呢他顺服一直到死啊，哦，基督也是顺服至死。以撒他成为祭物，基督呢他也成为祭物。以撒呢是仿佛从死里复活，他当他神让他重新还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看他已经像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一样，但基督呢他是真正从死里复活。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些故事啊 story 啊都像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什么？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撒这个故事啊，我们哦这个 story 啊，要很这个曲折哦，但是它都是一个影子，都是像我们要看到真正的是什么？它都是指向基督啊，哦。好，后来以撒长大了，长大之后呢，后来撒拉过世了，撒拉过世，以撒跟妈妈的感情很好啊，哦。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好，你要补充 ，OK 啊，
嗯。回到前面啊，哦，你知道哈，哦，那个亚伯拉罕，他这个刀要扎下去的时候，其实他是代表着什么？当然，他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就好像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主啊，赏赐的是你，收回的，哎，收取的也是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哦。好，当然一方面是这样。Totally obey，啊，那还有一方面，你知道他是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是什么吗？看天父，天父有一个唯一的独生的儿子，啊，他爱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爱万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唯一的儿子舍了，是信靠他的，接受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着死，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着要钉十字架，这是他唯一的任务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那把刀要杀下去的时候，其实那把刀是杀在天父的心上，就是让我们看到天父是怎样的舍了他唯一的儿子，为了要得到更多的儿子，所以他要得到更多更多爱他的人啊！所以天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OK，
好，所以亚伯拉罕是预表父神啊，以撒是预表子神啊。以后我们看到以撒的儿子雅各。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讲到圣父、圣子跟圣灵啊，
雅各也包括约瑟，哎，
okay.
这两个父子都是预表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好，那后来以撒长大了，妈妈过世了，啊，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派他的这个老仆人啊，左边这个老仆人啊，可能的名，他们可能就叫以利以谢，因为亚伯拉罕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呢，他本来就没有后裔嘛，他财产都要留给他的家里面的这个哈、啊、这个
管家，
管家，所以他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以利以谢啊，但是以利以谢非常的忠心啊，亚伯拉罕说哈、啊，他说现在我儿子长大了哈、啊，我要给他娶一个媳妇啊。你要回到这个我那个父亲的本家那个地方去给他娶一个媳妇过来。那这个仆人说，哎，这边不是很多父亲都有很多女孩子吗？为什么不从这边？他说不行不行，因为他不要从这些不信神的人当中挑一个媳妇，他要回到当初他自己父家那边哈，对耶和华有认识的那些人哈，来挑一个媳妇。所以他就带着一些这个骆驼啊，老远来到一个地方啊，啊，就是他的本家。那他那时候说，哇，这个我到哪边去找一个媳妇呢？啊，他就跟神做一个祷告，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哈，啊，求你眷顾他啊。然后呢，我现在求你给我一个 sign 啊，给我记号。我现在到了一个城市的门口，现在来了一群女孩子啊。如果呢，我跟哪一个女孩子说哈，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呢，他不仅给我水喝，而且他主动跟我说哈，我也倒水给你的骆驼喝。那个女孩子就是你所要给我主人的啊媳妇啊，结果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女孩子过来了，那叫利百加啊，啊长得很漂亮啊，然后呢，他就那个仆人就跟他说，哎，请你给我水喝，结果利百加哎说好，我倒水给你喝，然后呢，他说不仅给你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倒水喝，
一只骆驼要喝多少水？
那他这个水怎么？
这么多的骆驼要喝多少水？
他
要去打水打多少？
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井，对不对？哈、
嗯，
那他们这个外人来，他们也没有那种容器，他们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有那个打水的那个工具啊。那把水打上来之后呢，他们本来就带回去，但是呢，他要把这个骆驼喂他们的话，他需要把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水槽啊，里面要水要倒满，所以他说他把这些，他也让那个骆驼喝水，所以他在那边拼命打水，拼命打水。他说啊，他圣经说。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他的反应怎么？他一句话都不说，他就在看，他说他要看耶和华有没有赐给他通达的道路，他就要看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媳妇，所以他就看，他也不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他没有跟他说，他就让他做，他就说利百加呢，他说他不是弄了一两下然后觉得好累了啊，算算你自己来了他就真的是把这些骆驼都喂饱了。然后后来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起来，他就给他什么，给他金环跟手镯啊，然后送他，然后说你是谁家的女儿啊，结果那个利百加就说我是谁谁谁的女儿，结果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听啊，他就敬拜神，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他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所以是亚伯拉罕的拿赫的好像是亚伯拉罕的兄弟还是对，反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对兄弟、
哦、家属
了家属哎对他的亲族，所以他说哎呀真的是我主人的神一路把我带到这里来，而且呢找到了我主人他兄弟的这个孙女，他说哎呀他敬拜神。然后后来他就问利百加说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啊、哦、然后有啊我家里面很宽敞、哦、然后他就带他回去，对带他回去、嗯、结果后来那个反正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就跟他们提亲了、哦、提亲之后然后他们就问说利百加说你愿不愿意去啊，利百加说我愿意、哦、所以他就把他带回来了。那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就给他很多的这个金银珠宝、哦、
然后他的妈妈也舍不得他马上就走啊，他说请你再 delay 个十几天吧、哦、让我跟女儿过最后的十几天。但是那个以利以谢啊，以利以谢就讲到一直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嘛啊，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但是那个仆人就说不行啊，我的那个主人在等啊啊，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快快的回去啊、嗯、那他说好，
而且既然神已经给我开了这个路了，
哎
就
要赶快去、
嗯、
哎对，然后他们就去问这个利百加，你愿意马上就走吗？他说是他也说是。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代表什么呢？ 利百加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利百加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哈，叫骆驼也喝足。所以她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看到有一些预表啊，创世纪里面啊，这边讲到说什么，亚伯拉罕差遣仆人啊，为他的儿子以撒啊寻找新娘子，这是利百加啊。那仆人呢就送那个礼物啊，送给他金银珠宝啊，就装扮利百加啊，也让利百加呢预尝什么他夫家的这个一切的富厚啊。那后来呢，他利百加就把他带回来，以撒就看到利百加就非常爱他啊。他本来因为母亲过世心里很难过，但是今天现在有利百加呢，他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讲到这个夫妻就非常非常恩爱啊。那在新约里面呢啊，我们有类似的故事啊，类似什么，就是天父啊差遣圣灵为基督呢寻找心腹，心腹就新娘子了，就是教会然后呢圣灵呢就赐下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是一些超自然的啦，或者说就是让有人会讲道啦有人会为人祷告医病啦有人会发预言啦那各样的属灵的恩赐那这个呢是为了要来什么建造教会，也让教会呢叫做什么预尝天恩的滋味。
我要澄清一下这个教会并不是一座教堂它叫做浸信会什么什么堂它是长老会什么什么堂它又是什么门诺会，不是，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建筑物，是一个教堂。那这个教会它是无形的，就是说一些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而且他是追求圣洁的他就是对上帝有那三样，至少有那三样。第一，他对上帝了解，他对上帝有真实的认识那第二是他有真正的信心，就是圣灵在他的身上是一直在做工，一直在改变他的第一样是什么？那个对，他对上帝有真正的 trust， 而这个 trust 的真实性是根据于他所受的试炼。平常这个风和日丽这个很太平我当然信主啦但是等到有风暴来的时候，有挑战来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能够信得过神？那根据他对上帝的 understanding， 根据他对这个上帝的 obey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那节经文，主耶稣自己说，凡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指对上帝的信仰或者对上帝的认识等等，就是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房子都不会倒塌，都不会倒塌，这是得胜者。但是若有人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那就像一个愚昧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那房子马上就垮了，而且垮得非常的大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聪明人的聚集不是一些愚昧人的聚集。那现在有人会说这个教会好大那个教会好小我们人就是从这样子来看，但是你要晓得圣灵不是这样看所以无论在以西结书或者是在启示录启示录是讲到末世的情形了，它都会有一根苇子，或者我们说的有一把尺量那些在聚会中礼拜的人。今天我们都在被量，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无论是大教堂无论是小教堂，他都会有天使去量那把尺，这个人还是在爱世界虽然他坐在那里脑筋已经不知道想到什么东西去了，那个人在打盹也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那这些都是不合格的。所以可能要刷掉很多的人才是在那个教会真正的教会的实质的里面， 但是相反的，如果是一个比较少的人哦，但是天使一量一量一量一量，哎呀，都合格了，所以这是一个得胜者的聚集，这个就叫做教会，了解吗？他所要的是教会，他不是要人头啦，啊，不是要那么多的数目而已啊。那我就做一个见证，那时候我们刚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啊，我们住在 Burnaby 哈，啊，我一个好朋友在那里牧会。那有一次哈，啊，我们就参加那个他的一个小小的聚会啊，周间的，然后就唱诗，唱诗的当中忽然，我的灵里头的耳朵就开了，我就只听到几个人的声音，本来那天人还算是比较多一点，差不多20个人哈，一二十个人，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只听到5个人，差不多5个人的声音。你了解吗？这是怎么回事吗？二十个人都在唱同样的一首歌，但是在天堂听到的只有5个人的声音，就是这5个人是被神所悦纳的敬拜，但是另外几个他们也许唱得很大声，也唱得音抓得很准啊，唱得很好听，但是天堂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只有5个人通过那一把尺的标准，所以那5个人的敬拜是在这个真正的教会的里面。好 OK
好，所以呢，这个父神差遣圣灵为基督寻找心腹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信主呢？就是圣灵来感动我们，圣灵 reach 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心里受感动，我们就向神敞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差遣圣灵来呢，为了要为基督要寻找心腹啊，就教会。所以我们当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心腹的一部分啊，我们不是，他不是为基督找很多心腹啊，不是心腹 S 啊，就是一个心腹，但这个心腹呢是由很多爱主的人所组成的
童女
啊，童女，
聪明的童女，
对，
个别来讲我们是不是愚拙的童女啊，是聪明的童女，随时把这个灯啊装满了油啊，但是愚拙的童女呢，她的油已经快要完了，她没有随时去补充，她是满满的啊。好，所以有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聪明的童女就可以非常的顺利的啊进去赴这个婚宴，但是愚拙的童女就在外面了啊，他就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认得你哦，会被主讲成这样哈，主不认得他。
对，所以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圣灵会给我们什么 gift 啊，就叫做属灵的恩赐啊。gift 就是礼物啦，所以你看亚伯拉罕那时候仆人是送什么？送 gift， 送礼物啊，对不对哈？他是要装扮利百家，但今天呢，神给我们的 gift 呢，是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服侍啊。让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呢都一起得到祝福啊！
而且从利百加的身上啊，就是说他先拿到一些什么手环啊、玉镯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女生一定非常喜欢的，对吧？项链马上戴起来，手环马上就扣上去，让大家看看金光闪闪的啊，可是他没有满足在这里，他迫不及待的要去跟新郎看到他的新郎，所以今天被神用的人哈，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他会医治有好，我教会历史上有好几位这个医治不到家哈，还有现在也还存在的啊，我们也赶到那个 Alberta 不是 Alberta， 那个叫什么，
对，是
Calgary， 对，我们赶去 Calgary 参加这个某某非常有名的一直不到家，可是到后来你就发现他的生活非常的奢华，他常常在募款啊，甚至于他现在整个团队买了一架飞机啊，然后他那个地方豪宅啊，那个记者都去照相啊，他也不过是那几个人而已，他买了一块很大的地，那个地的旁边就是海滩，就是他的私人海滩，就说就了解吗？一个人他有恩赐，但他不圣洁，他贪心，所以他就是被这个恩赐所吸引， 那人家呢，也就是因着他的恩赐，把什么病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就带到他的面前，也确实是有些人得到医治了啊。可是，也许主耶稣说的就是这种人。他说到那日，有很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曾经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也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呢。”主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所行，他们的生活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是作恶哎，可他们觉得说不会呀、啊，我传道那么多人信耶稣，那些病得到医治的人跟他的家属一律都会到前面说我要信耶稣，得到好处了吗？可是上帝说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的生活是通不过那把尺的啊、哦。
对，所以利百家他不是只是得到哎呀金银珠宝哇真好真好，然后但是呢我不要离开我家，我只要这金银珠宝就好，没有，他就心里就开始羡慕要跟以撒在一起。所以今天啊，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啊，你不要想说哎呀我真的谢谢你啊，让我这个有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这个儿女，哎呀就是很好，不是，我们要因着这些，我们要来向往跟基督在一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羡慕爱那个赐给我们这些祝福的这位主，超过这些祝福本身啊、哦！所以基督爱，基督也爱教会，为教会而因教会而心满意足。所以你看啊、哦，在这里，亚伯拉罕呢，就是象征父神，对不对？以撒呢，象征基督；利百加呢，是预表教会；仆人呢，预表圣灵；那些礼物呢，是预表恩赐。所以你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 lesson 是什么啊？好了，后来这个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之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啊，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啊。那这个以扫呢很外向啊，他喜欢打猎啊。那这个以撒就很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打猎回来给他带吃的啊，那消息。所以以撒他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爱吃啊。那雅各呢？雅各人是比较内向，很安静啊，常常在帐篷里面帮妈妈忙啊，所以利百加就很喜欢他啊。所以这个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老二啊。结果呢，那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他们长大了，有一天那个以扫老大出去打猎，然后回来说啊，猎昏了，请你把这个红汤啊给我，因为那时候那个雅各啊正在那边煮红肉汤啊。那雅各呢，他说好啊，但是呢，今天你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啊。这个雅各从小他就一直想，哎呦，神不逢时，我应该生老大，是老大才对，但是为什么我是老二呢？他就一直心里不甘心。结果这个是一个好机会，他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哦、长子有什么好处？长子那时候可以得双倍的产业、哦、然后他是在家里面他可以当祭司一样，他可以代表神、哦、来也代表家人 来敬拜神，有各样的好处、哦、他就一直想要得这长子的名分。那但是这个以扫啊，以扫认识这个人很直哈、哦，他可是他脑筋也是比较简单，他想说，哎呀，我这个死了饿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好吧，今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你，
一碗红豆汤，
你就给我一碗红豆汤。所以呢，长子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lesson， 我们不能为了眼前暂时的一个利益，把我们永恒的这个福祉给出卖掉。
对，
但是那个雅各呢，他的眼睛一直注意这个永恒的这个祝福，他不在乎地上的。但是那个以扫呢，他只看到这个地上的，其实两个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这个眼光哦。所以后来那个到了以撒年纪很老了、啊，结果那个谁啊，那个利百加不是疼老二吗？他就说，哎呀，你爸现在年纪大了哈。你现在这样子，你装作以扫、哦、去骗你爸爸给你祝福、哦、把这长子的祝福骗过来、哦、那他就给他弄上一些羊毛啊，给他披在他的头上、哦、还有他手上，因为以扫全身都长毛。那时候以撒呢，他问题他已经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呢他说你就讲冒充以扫过去骗取长子的这个祝福。那他就过去了、哦、然后把他拿那么多很多吃的给他、哦、那个以撒就无疑了，他说奇怪了，
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对，所以
他眼睛的瞎就是代表他的属灵的眼睛已经昏花了。
嗯，对，你后来会看到雅各哈，雅各的一生后来被神一直改变改变，所以到最后雅各他眼睛也瞎了，但是呢，雅各眼睛瞎哈，
灵里头非常清楚，
跟他爸爸眼睛瞎不一样。
嗯，
这个爸爸眼睛瞎哈，他心里头也是有点不清楚了，所以后来他就被骗了啊。后来他就好，他就给他祝福，把长子的祝福给他，好。
Amen。
然后后来这个以扫才回来，然后他也要爸给他祝福，然后哈，你是谁？然后我是以扫。然后那刚才那个是谁？他才知道说自己搞错了，哦，搞错了。然后那个以扫说，哈，爸，你还是给我祝福吧。他爸就说，不行啊，我已经把那个最好的祝福已经给你弟弟了。然后啊，难道你现在没有别的祝福可以给我吗？然后就放声大哭，哦。就那个以撒呢，就是好好好，那我还是帮你祝福，但他就只能祝福那些剩下的零碎的啊。所以在这边也给我们一个 lesson 啊，就是说哈，这个祝福的力量很大。你不要说，哎，我随便讲一些好听的话，就祝福你，真祝福你，不是，他们对于祝福是很认真的，而且他后来真的是，你发现哈，神就是照着他父亲对儿女的祝福哈，成就在那儿女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我们就是对人就是祝福。因为我们的话语有能力，小恩那时候送他同学要去搭飞机，那个 Teresa 啊，结果呢，结果那个小恩说，哎呀，这个舍不得你走啊，巴不得这个你这个车子啊，那路上就抛锚啊。
没有，我是说，因为我另外的朋友要载他去机场，然后我就说我要去戳他车子，让他这车子不能过去。
啊，对，结果后来那天他们开车开到
爆胎了，
爆胎。爆胎之后，结果后来他们后来另外搭计程车到机场去，那小恩回来说啊，没想到这样讲一句话就变成，我就说神给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所以我今天说神让你学到一个功课啊，我们讲话不能随便乱讲，你不要随便在那边咒诅人啊，只要说
虽然是无意的，
对，
可是那个话真的是有生死的权柄，
对，特别是父母亲对儿女更是这样啊。